南无
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开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佛说无量寿经，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宣开经本，请看经文。舍我得佛，十方众生闻我名号，系念我国，执众德本，自心回向，欲生我国，不果遂者，不取正觉。好，先看这一愿，这是十生三愿的第三愿了。就是系念第二十愿，系念必得往生愿。这一愿的大意是，如果我成佛的时候，十方世界一切众生闻信我阿弥陀佛的名号，就能升起信心来系念，系念我国种植足多的德本，把这些世间和处世间的这个功德自心回向往生我国。那这样的敬业行人都能承办往生之事。如果这一愿不能兑现的话，我就不取正觉。好，我们来看这一愿的意思，跟前两愿又侧重面不同这个十八愿侧重在自心信要欲生我国乃至十念，十九愿侧重在发菩提心这个执着德本。这一愿就是谈系念我国的问题了。闻信我阿弥陀佛的名号，这个系念我国，这个系念就说明这个阿弥陀佛摄受众生的面是很开阔的，不仅仅是谈专念名号往生。那系念就包括着系念极乐世界的种种庄严，这就是在四种念佛当中，所以观想念佛。观想念佛就是观间所展开的前面十三观，以这样的功德回向也能往生的。这个系念往生在我们东林十八高贤里面呢，就是莲社123人，其中有一个比丘叫生寂法师。他在生重病的时候呢，这个慧远大师就去看望他，就给他一个蜡烛，给他一支蜡烛，就告诉他如何运心安养。就是你可以运心，就是着意呀，去系念极乐世界了。这个圣基法师呢，就执凭己拿着这个蜡烛，就自心的去想念极乐净土。当时众比丘大众生呢，并且为他诵念无量寿经。 这样当天住了若干个小时，到晚上就比较疲劳，就暂时睡卧。睡卧呢就做了个梦梦在梦中呢就自己拿着一根就是蜡烛就在空中飞行，在空中飞行就见到阿弥陀佛了。那阿弥陀佛就把他接在了手掌心上，那说明这个佛还很巨大接在手掌心上，让他遍至十方刹土。这个境界一现，马上他就醒过来了，醒过来的心里很欢喜，就对其他的这个比丘说：“我以一个晚上观念呢，观念西方净土，便蒙阿弥陀佛接引。”那到了第二天傍晚的时候，他似乎在虚空又有所见到什么情况了，就对他身边的弟子说：“佛来了，我其去矣。”说这句话就向西面西而往生。当时那个时间还是夏天，非常炎热三天他的肉身都不变，充满着浓郁的异香，年纪只有45岁这就属于系念我国来往生的情形。那在净土圣贤录里面这方面的记载也是不胜枚举了。唐代有一个叫维岸法师，他就专修十六观的，专修十六观呢，就见到了观世音和大势至两位菩萨现在虚空。现在虚空他就很惊喜，长久都不消逝，他就觉得这个佛菩萨像很庄严，如果能画下来多好啊！但是他又不会画，但是念头一动呢，忽然有两个画工出现了，这两个画工就跟他画下来了，这个虚空现象的两尊菩萨像画下来了，忽然两个画工就不见了。那旁边人都很奇怪，这两个画工是从哪来的，怎么又不见呢？这个实际上维岸法师心里就明白，这是感应过来的不是偶然的事情这样他就感觉到自己往生的境界成熟了，即将往生。即将往生，他就召集所有的这个大众生，包括沙弥就问你们弟子当中有谁愿意跟我一块走这一说，大这个其他的比丘，你看着我，我看着你，真的到了关键时刻也不一定有几个人愿走还是一个小沙弥童真可爱，他就说我愿意跟老师傅走那这个维岸法师说，维岸和尚嘛就说那你先跟你父母去告个假这位童子呢就回家跟他父母说，我要跟老和尚到极乐世界去了那他父母就以为他是开玩笑那你去吧开玩笑，他就蹦蹦跳跳回来了，说我父母同意了这同意呢，这个小童子很厉害就在佛面前结跏趺坐念念佛就真的走了，搞得这位维岸和尚还抚着这个童子的背呀，你还比我先走比我先走，他就也要兑现诺言了，就 拿着纸笔写做那个祭子，焚香作祭，就在他那个画的两尊菩萨像前做了个祭，啊，祭云啊，观音助远劫，世至抚摇银，宝瓶观上贤，画佛顶前明，具游十方刹，持花后九身，愿以慈悲手，皮桨共西行。这祭子做完，就令弟子们助念念佛，啊，仰眼看虚空，啊，西顾而往。你看这个，这就说明，不仅念阿弥陀佛，念观音世字也可以往生。啊，观经也有这个表达。啊，这个唐代还有两个比丘，叫启方和圆国两位比丘，他是观想净土呢，捉莲花开想，捉莲花合想，在观经也有这个表达。哎，他就能够做到神识啊，到了极乐世界七宝池上，见到西方三圣，并且还向阿弥陀佛请教了一个问题，啊，就是依净土经教念佛得生持佛，啊，佛就告诉他，啊，奴念我名，皆生我国。无有一人念而不生子。你看，只要问话的时候，阿弥陀佛都会告诉他，你要专念我的名字。以后这两个比丘呢，就同时闻到寺院的钟声响了，但是其他人都闻不到，他们俩闻到了，是同时往生的。那这些例子在告诉我们什么呢？虽然这个舍身三愿都是啊强调持名念佛，但是众生的根基不一，修其他的啊观想，甚至读诵其他的经典，只要自心回向，都能往生。啊，这就表明着啊净土法门的这种普门的特质，包括讲这个执众得本，执众得本就是要修六度哦，万恨哦，三福哦，啊，说明一个敬业行人也不应该废弃世间的善法，出世间的善法，要在这个世间传播大乘菩萨的精神。要服务社会大众，啊，要融入社会，来净化提升社会，这样也就能改变啊佛教在社会比较消极的形象。所以他并没有废弃执众得本的这一点，但这里主要是。你无论是世间的善法和出世间的善法，都要自心回向，用你的真实心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如果你做了很多世间的善事、出世间的善事，你不回向，他就自然感得人天福报，哎，那都是轮回的业了。通过你自心回向欲生我国，他这些世间的人天福报就转为了你往生净土的资粮了，就能提升你往生的品位了。啊，所以你这个发愿，愿意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你都能承办。啊，对这一点。啊，这个净土法门在这一愿当中就表达的 非常的面就很广了。好，这样我们就把这个三愿做一个概括性的来思维，就是这三愿的特点有一个共同点，都是要我们这些十方众生，十方众生是针对他方世界的业力凡夫发的，他方世界在轮回的秽土当中非常险恶，阿弥陀佛施施这三愿就是约定十方众生赶紧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所以这个三愿的核心就是摄受众生往生净土。于是我们就应对这三愿，就得要发至诚恳切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愿这是我们一定要加以注意的。好，那净土法门特别是谈到这个处世间法的特点，就是讲真为生死，你是真的是为了了生脱死来念佛的，来修行佛法的，不是为了求人天福报的，不是为了得二乘的化成的，不是为了开悟得神通的，他真的就是要至诚求往生。那真为生死其中一个核心的内容就是要念死，思维死亡这个问题。印光大师写过一个很大的死字一行小字说学道之人念念不忘此字，道业至诚。在菩萨的八念和十念当中都有一个念死，对这一点可能我们要提升到个相当的高度来提升这个问题了。为什么要念死？首先要念我们必定会死，要正视这么一个问题但是众生都贪生怕死，具有与生俱来的身见我执，很留恋这个生命，所以他就怕死。怕死的一个表现就是他不讨论这个问题，他回避这个问题，他认为死跟我无关，都是别人的事情。所以现在一定要想到我必定会死，这是谁也避免不了的。要把这个死放在眉梢上，在经典当中讲这个修死亡修死之想是所有的一切念想当中最殊胜的。当你想到自己必定会死的时候，你就会自然的淡化对这个世间五欲六尘的贪恋执着，就会把虚荣我慢心给它降服下来。如果你觉得我在这世间还活得很滋润，我在这个世间活的寿命还很长，我还身体很健康，荣华富贵都有，好，那你一定会增上你自身的欲望，你就变得越来越回避这个死，不谈论这个问题。你看有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比如自己的家里一个亲属得了癌症，无论是医生还是家人，本能的反应就是隐瞒。隐瞒对病人不好毕竟还有 啊，真相大白这一天呢，隐瞒让他没有心理准备啊。那你为什么会隐瞒？或者病人也为什么也不想听得很清楚？实际上都是怕死的表现，都是身见的这种太强的表现。实际上我们要知道死亡是必定的，我们四大的地水火风这个肉身从一出生开始念念的生灭就在走向死亡，就好像一块石头从山顶上往下滚，迟早要滚到它的山顶一样，死亡是必定的。而真正学道人就是要，就像彻悟大师说的，沙门者学死者也。沙门就是学死的，如果真为生死的心发不起来，一切开示都成戏论。要思维在长点劫以来，我们在轮回过程当中，生生死死，死死生生，从这个皮带转到另外一个皮带，从这个地狱到畜生到天堂到人，我们这个身体的死亡的数量超过大千世界的微尘的数量。我们在这个轮回过程当中经受的苦，就是爱别离苦所流下的眼泪多于四大海啊。我们在轮回过程当中，就在狗道里面，或者就成为一个白狗的那个骨头堆起来都高于须弥山啊。要思维这个死亡的痛苦啊，那就升起我们修道之心了。修道之心，我们说纪念这个死，怎么去修道？怎么是要精进不放逸？修思想。有一次佛就问这个问题，给这个比丘说：“这个啊，怎么才能够为不放逸比丘修思想？”有个比丘说：“我就思维我只有7年的寿命。”佛就告诉他：“你是啊，放逸啊，这叫放逸修思想。”有个比丘说：“我就说我的寿命只有7个月，也是放逸；7天也是放逸；6天、5天、4天、3天、2天、1天也是放逸；乃至于就是一顿饭的时间也是放逸。”那一个比丘说：“我思维我的生命就在呼吸间，我以这口气呼出去，出这口气，我就不希望它能够进去了，我就保不准它能够吸进来了。”那佛才认可你这样思维修思想才叫不放逸。生命就在呼吸间呢。如果用这个标准来看，我们都是放逸懈怠者啊。我们总是认为我的寿命还很长啊，念佛可以慢一点呢、啊、还有的是时间呢。那么这个思维自己必定会死。第二呢，是思维这个死亡的时间不知道什么时候到来。刚才讲在呼吸之间呢，随时都会到来呀。说有一个阎王殿发生的一个小故事。这个阎王是平等王啊，铁面无私啊，寿命到呢就要抓到阎王殿去 去算账了。当时有个老年人在阎王殿，他就看到阎王，就开始责备阎王，说你把我抓过来，你为什么不给我提前啊传个信呢？啊，那阎王说我给你发过信呢、啊、他发的什么信我没收到啊。他说你的眼睛昏花的时候是发的第一封信呢、啊、你耳朵见聋的时候是发的第二封信呢、啊、你牙齿掉下来是第三封信呢、啊你身体的各个零件都在衰败，不知道给你发了多少封信呢？你还说我没有给你发信？好，你看这个老年一听，也就老者一听啊，好像就无话可说。但被拘来的还有一个年轻人，哎，他说就责怪阎王爷了，你看我眼睛很明亮啊。目明耳聪，牙齿也很坚固，身体很康健，那看来你是没有给我发信哦。啊，阎王也说我也发了信给你啊。啊，这个年轻人说很茫然，你发了什么信呢？他说你有没有一个东家邻居呀？四十几岁就去世的这人有不有啊？他说有啊，这是给你发的第一封信啊。你邻居西家的邻居二十多岁死亡的人有不有啊？他说有啊，这是第二封信啊。还有不到十岁死亡的有不有啊？甚至在三岁婴儿阶段。哺乳期就死亡的有不有啊？他想一想，都有啊。阎王说：“这都不是给你发的信吗？”所以死亡是不分年龄阶段的。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自己就能活到七十、八十、九十的，尤其这个时代啊。这么多灾难，你就觉得你能活多长寿命吗？所以一定要把这个想清楚，死亡随时会到来，那么我们为死亡准备了什么？要做准备啊。人是有智慧的，你想一想，我们知道有白天和黑夜，就会为在白天的时候就会为黑夜做准备。我们知道有春夏秋冬啊，在春夏的时候就会为冬天做准备。我们知道有今年就有明年，就会为明年做准备。我们知道了有生就必然会有死，就应该为死做准备。怎么为黑夜做准备呢？你就要准备灯烛啊，照明啊。怎么为冬天做准备呀？你就要准备炉炭啊，棉衣呀。怎么为明年做准备？要留下播种的种子啊。怎么为死亡做准备呢？你就要信愿念佛呀，啊，好，在第三就得要思维什么呢？思维死亡到来的时候，唯有念佛法门才能给我们真实的利益。这一点我们是常常讲啊。当你的烦恼灭堕，业力很强的时候，你靠什么能解决你的死亡轮回的问题呢？唯有念佛一法。 现在有一个死亡学啊，死亡学在大概在上世纪60年代、70年代有一个瑞士啊，以后加入美国籍的一个医学家叫伊丽莎白·库伯勒罗斯医生。他这个人很有爱心，对这个爱心是什么呢？就是他对于那些得了绝症的病人，非常有耐心的去听他啊倾诉。通过多少人倾诉，他发现了人面对死亡的5个阶段。比如说得到绝症，他会开始听就很愤怒，然后就觉得怎么是我啊，好像就怎么是我，然后就啊沮丧啊，然后就讨价还价啊，到最后的接受啊。由于这个伊丽莎白医生非常有爱心，跟那些病人就是他能够几个小时默默地跟病人紧握着手听他的情诉，非常具有同情心啊。于是他就啊对死亡问题有深入了。深入之后，他发现不仅是死亡之前，死亡之后也还有濒临死亡的体验。濒临死亡体验，他自己都有过一两次这样的经历。哎，就从他开始，死亡学啊作为一个学科成立了。他所发现的还有一个象征性的叫蝴蝶。他当年参加世界和平义工组织，曾经到当时的波兰，就二战之后到波兰去做志愿者，在波兰集中营的场地他去参观。在波兰集中营，希特勒在那里杀了将近30万人啊，那是很惊人了。当时他参观那些集中营的房子，他都觉得很震惊，他就觉得人类怎么会这样残忍地对待自己的同类呢？当时有一个陪伴他的一个姑娘，也是集中营的幸存者。他是什么幸存的呢？就是推到毒气炉里面呢，推得很满很满，他可能是最后一个进去，那个门关不上，门关不上就把他扯下来了，再关上那个毒气门，他是这么幸存下来的。等到纳粹被打败之后，这个幸存的一些人才被解救出来，这个女青年也解救出来了。当他解救出来，他就反省自己内心对希特勒、纳粹充满着极大的愤怒和怨气、报复的心。但是也许他是很有涵养，他马上发现不能这样去抱怨怨气了，要么自己也会成为希特勒了，所以他就转为一种非常的宽恕宁静。宽恕宁静，他有一个反省，这反省还很有哲学的深度。当这个伊丽莎白在那里很愤怒纳粹的暴行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说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希特勒啊。好，伊丽莎白就在这次参访的过程当中，他发现了一个现象，就是 很多墙壁上都画着一个蝴蝶，画满了。他就觉得这里面有含义，当时他不明白，以后到了濒临死亡体验的时候，他才发现这个象征意义。因为这些集中营的犯人都知道，比如明天就要死了，明天死了他就会有种种异象，这个蝴蝶就代表着他从那种茧里面啊，一个虫啊，毛毛虫从茧里面脱颖而出的一种解脱。那用蝴蝶也代表神识出身体之后的那么一种意象。当然他们研究濒死体验，讲那些规律，开始怎么神识出来，在屋顶上反观其他的抢救，其他人的抢救，能够飘荡状态一下到很远啊，一下子又回来，又有黑暗的情形，又能穿过一套隧道，以后怎么进到光明，这光明多么温暖，然后跟光怎么融为一体啊，它有这么些规律。但这些规律呢，我们仅仅参考一下，也不尽然都是这么一个规律。因为人的业力多种多样，有的是光在不同业力的众生在中阴身阶段，它是不同的颜色的呈现的，不一定都是辉煌的金灿灿的啊。但它至少濒临死亡的经验至少告诉我们，人死了有来世，人会投生，不是人死得灭，他至少提供了这么一个启示。这一点跟佛教是比较相近的啊。这个在《大智度论》里面有个偈子说：“鸟来入瓶中，以壶淹瓶口，户穿鸟飞去。”失神随噎走，有点跟蝴蝶的意象相近。落到一个瓶子，这个瓶呢，就比喻我们的地水火风四大构成的这个身体色身，这就是比喻成一个瓶。这个壶就是那个狮子瓶的那个纱布啊，纱的那种，就是盖那个盖子的那个东西。这就比喻成我们的命根，这个命根就是有呼吸、有暖气、有六识，这就是我们的命根。就用那个罗纱覆盖那个瓶口的罗纱来比喻。那这个鸟呢？是比喻第七识、第八识，也就是我们讲的神识，或者叫心识。那这个我们投来到这个世界的生命，是神识首先过来。神识怎么过来呢？是依托着你前世的善业或者恶业来受报的，来感的这个孽报的身。当你这个父母交合，你一下子过来坐胎，这就比喻成你的鸟啊，像鸟雀一样的落到这个瓶子里面了。落到瓶子里面，你被这个善恶业所系住了，系缚住了，就等于用那个罗纱把这个瓶口给它盖住了，掩盖住了。所以我们的神识在这个身体里面，就类似于我们的鸟关在这么一个瓶子里面啊。那到了临命终时，就是这一期的涅槃生，你活多少年寿命到了，寿命到了，你就得神识就得要离开身体。投生的时候神识先来，死亡的时候是神识最后走。神识一 一脱离开这个身体，就类似于你这个罗纱被穿破了，罗纱穿破了，那个鸟就飞出来了啊。那飞出去呢，飞到哪去了呢？那就是又跟到他的业力最重的地方去了，这叫失神随业走啊，这个道理。所以这个呢，现在西方研究濒临死亡的体验，也在逐步的跟佛教的这些生命的啊深层次上的关注啊成熟在接近。这些接近是很有意义的，因为我们中国大陆的很多人对死亡是一概不知道的，就是一个啊这方面的知识空白啊，可以说，所以他就非常的恐惧，或者他不想这个问题，或者真的得了绝症，他就是回避这个问题。但你回避恐惧还是在里面呢、啊、你不能认识死亡的本质，实际上你知道有轮回，根本意义上来说是没有死亡的，只不过是你换了一个房子住而已，换了件衣服，换了个皮带而已。你这样一想，生命就会非常的洒脱。那这个神识随孽走啊，那我们就知道最好的孽既不是恶业也不是善业，这都是轮回之业，我们在心理上都要拒绝。现在就是要以因种心专修念佛法门，修这个净业。这个净业在临命中是强，心重业强，命中就一定能生净土。所以就得失望思维在临命中是唯有念佛法门才能隔我等众生真实的利益。而这种思维有真实的例子的，我来，正好我今天把净土杂志去年的第五期我找出来，给大家介绍一个我们本市助念团助念的一个小女孩往生的公案。这个题目叫花季在极乐绽放。花季就是她只有14岁，这个小女孩就死亡了，然后他在东宁寺助念有往生的对象，所以他这个14岁的花季是在极乐世界绽放了他的芬香。这个小女孩笑得非常灿烂，看到这个照片的时候我心里都很感动。为什么呢？她是去年3月17号来东宁寺，第二天他就到了方丈寮，是他父母推着轮椅啊中午去的。我一看到这个小女孩啊，当时她的性格特点非常的孤僻，非常的冷漠，什么话都不讲啊。他父母也是表述他性格孤僻，不喜欢跟人来往，学习成绩也不好。他父母是甘肃兰州榆中县青城乡瓦窑村的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从他的遭遇来看，也能够折射出中国这30年经济发展在农村的一个困境。他的父母呢都在外面打工，所以就把他一出生下来就把他寄养在他的这个奶奶家，应该是他外婆家啊，直到他6岁的时候才把他接回来。 所以这个小孩从小是没有父母的这种温暖的这样东西，所以他这个小女孩就对他父母也非常的冷漠，不说话。又由于他学习成绩不好，父母还常常打他。所以你说就在这样的心态当中，这样环境当中，他得癌症是有原因的。所以到了2012年就发现他有肺癌，已经不能手术了，晚期了。回去做保守疗法，吃点中医，还在不断的恶化。身体每况愈下，就是不能行走了，就是双腿至膝盖以下没有知觉，而且大小便失禁，还要靠药物来排泄，发展到大腿也没有知觉了。所以全家就心情非常沉重。他的母亲是在一个保险公司做清洁工的。那这个保险公司就有一个女居士，姓赵的女居士，就帮助他就跟他讲净土法门。但是这些他们都很陌生，都不信嘛。但是这赵居士还很热心，他看到这个小女孩肯定也没得救了，他就说：“我跟东林寺助念团联系好了，你是不是把她送到东林寺助念团去助念？”所以他们是在什么情况下过来呢？实在是没有办法，因为他家乡还有一个风俗。只有寿终正寝的老人才能土葬，这个小孩子夭折的认为是一个不吉祥的很忌讳的事情，还不能尸体不能在家里停放，也不能够土葬。所以他们就决定来东林寺。来东林寺这个小女孩的父亲还不答应，直到临票火车票要开动的时候还想不来。那他的母亲就小女孩的母亲还是下定决心说：“你不想去就回家好了，我就一个人带小孩去。”这样就他的丈夫也跟着来了。这是3月19号到了九江。那助念团这里要表扬一下助念团的这些助念，包括德义法师开着车到火车站去接他们，让他们一下子感到很慈悲很温暖。来到助念团的重症监护室里面这个很多师父和居士都去帮他助念。帮他助念开始他们没有信心。尤其是这个小孩子的性格这小孩子叫万家童，他一直很孤僻虽然大家都来好心的看望他，他一脸冷冰冰的样子，别人跟他怎么问候他也不搭话，就是这么一个性格好在大家也都是菩萨心，不跟他计较但是转变在什么时候呢？大家都让他看光盘呢，跟他讲极乐世界呀，慢慢他在这里熏习呢，在观念上在改变。有一天这个小女孩就问她的妈妈，她说：“西方极乐世界真的有吗？小孩子也能去吗？去了以后还能回来看你们吗？”她开始问问题了。那这个他母亲就很肯定的说：“极乐世界真的是有，只要别说是小孩子可以去，就是小动物都可以去，去了马上就能回来看我们，帮助我们。”好，这样他就这个 有一天好像病情又很紧张，啊，大家又赶紧帮他助念。助念了一个晚上之后，有一个转折了。虽然那个晚上没有往生，但是他的身体状况居然有大有好转了，而且心态上有一个180度的大转弯，就是他能够对自然界的那种美好的景色有欣赏力了，看到雨下雨都用手去接，而且放在手上擦脸上了，这是原来没有的。然后对别人的态度也变得主动了，能够双手合十说感恩师父谢谢姐姐之类的话了，马上他有一点感恩心了。你看这个佛号在他灵魂深处在改变他的气质。好，这样呢，就是到了7月15和7月16，这可能是他非常危险的时候，大家就帮他助念。助念他有时候在昏迷状态当中都会说，哎呀，这个妈妈，我好像看到很多公交汽车还有黑色的车开过来了，但是车上也挤满了人，上不去怎么办呢？大家都在告诉他，什么车来你都不要上去，只有等着阿弥陀佛拿莲台你才能去啊，一次一次跟他来介绍极乐世界的庄严，阿弥陀佛的慈悲方便。好，最后这位小女孩坚定的点头说，我知道了，也记住了，一定要等着阿弥陀佛拿大莲台来接我才去。这样在7月16号的晚上8:45，在大家的助念声中，而且这个小女孩自己也清晰地念着佛号，安详往生的。安详往生之后，助念团又给她念了36个小时，再来探视她的头顶是暖的，顶部暖的，而且全身非常的柔软，尤其他得癌症那个腹腔都有肿得很大很大的那个肿瘤，但是都没有破，那破了就有很多的脓啊什么的流出来，那味道很难闻的，但是全身很干净，身上很柔软，头顶是暖的，所以大家都很欢喜，都坚定的相信他往生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尤其是这个小女孩往生之后，她的家乡的众多的亲友都赶来了，赶来之后看到她的面相的那种欢喜那种往生的内向，大家都生起信心了，她的姥姥大姨表姐原来从来没有任何宗教信仰，也没有念过佛，这时候他们看到这种情形都要求三皈依了，而且他的爸爸也对净土法门产生了决定的信心，所以他的往生还带动了他的全家来信佛念佛了所以这个小女孩是挺了不起，从开始一个非常冷漠的表情变成了这么笑的这么灿烂的表情，真的只有念佛法门阿弥陀佛的慈悲啊。谈到这里我还想发挥一点，就是对艾滋病人的救助的问题。在2007年，好像是2007年2008年有一个记者来找我，他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也是志愿者呀，就在河南的艾滋病村做采访。他 在采访的过程当中发现了一个情形，就这些艾滋病人好像政府也在关心他们的药物和食物啊，生存好像没有什么大问题，但是他们的精神实在是太空虚了，太冷漠了，而且对社会有仇怨心理。他就觉得这些，而且又正因为心情不好嘛，死亡的人数就很频繁，所以他看到艾滋病村那个新闻呢、不断的增加，所以对他内心有很大的冲击。他就深刻感觉到这些艾滋病人需要宗教的抚慰，宗教的帮助，所以他就来东林寺找我。我听了之后，我也觉得这艾滋病人是最被社会遗弃的一个痛苦的群体，佛教的慈悲就要在他身上体现，这群人身上体现。所以我当下答应我们东林僧团去啊，去的话我们我们东林寺的比丘还是很发心呢，春节的时候开着两辆车，带来了米呀、油啊、各种慰问品呐、红包啊、棉衣呀、开往那个地方。在爱之村，我没有去啊，他们回来给我汇报啊，这个开始这些艾滋病人都是很冷漠，因为当时我们的救助除了发放这些物资之外，是希望他们念佛，念一万声佛号给10块钱啊，对，希望他一天念一万声佛号，给他10块钱的补助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形。好，这个第一次反应还可以，但不是太乐观。第二次去就不一样了，这些艾滋病人呢就开始愿意念佛了，开始他们不知道念佛有什么好处，开始可能念佛就是为了想得一天念一万声佛号，想得这10块钱而已。但是第二次去他们反馈，就是他们发艾滋病人发现了一个念佛的好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原来都没有气力下地干活，念完佛号呢还觉得有气力干活了，这是第一。第二呢，原来对他人很冷漠，有报复的心理，念念佛号就没有报复的心理了，好像更多的还能从自身去找原因了觉得念佛使他的身体变好了。好，这个转机很好吧，我们听得很高兴，并且求皈依当时他们皈依都是跪在雪地里面求皈依啊，那都是很感人的，对，那个照片照过来。那我们僧团比丘也很高兴，回来汇报我说那如果这样愿意念佛，我们可以改善他的艾滋病的那个生活条件，给他做一个念佛堂起做个念佛堂。他们的村长也很高兴，准备找块地，我们给他做念佛堂，正在我们这样紧锣密鼓的去向前推进的时候，我们碰到了阻碍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没有走下去。但现在想想，还是说明我们的慈悲心还不是太深厚。想一想，这些艾滋病人确实需要宗教的关怀，尤其是阿弥陀佛的愿力的关怀。所以前几天我跟德日法师说，你能不能再想办法再接上这个头，想办法在那里再做一个念，把我们承诺的做念佛堂的这个承诺，还要想方设法克服阻碍的把它做下去这样的宗教的救助对他本人有好处，对社会也有好处啊，是吧？这东西确实啊， 由于我们几十年来中国大陆在这个教育体制当中没有，都是宗教盲啊，啊，很麻烦。我们想做点为众生真实利的事情，马上碰到观念上的不同，很大的阻碍。汶川地震的时候，我们是感觉到死亡的那么多人，最要做的是要去跟他们念佛超度。所以当时我们派了十个比丘啊过去啊，我还再三强调，我们去的目的就是到汶川啊县城死亡人数最多的地方要去念佛，做这种事情。结果一去啊，不准念佛啊，干什么？那只有到那个绵阳的那个体育馆去施粥啊，弄点粥啊、稀饭呢、啊，来发放发放下。当然做点这个慈善事业也很好，但是跟您当下最需要的是超度啊。那些众生在那种啊极难恐怖当中，他在中阴身阶段，第一个七天、第二七天，他是渴望着念佛的超度啊。所以要这里就谈这个，在死亡的时候，唯有念佛法门才能给众生真实的利益啊。我们是要把这个问题给他提到一个高度上去认识啊。所以这个念死就是随时要为死亡做准备，实际上这包含着面对死亡不能有恐惧的心。但大家要注意了，对死亡没有恐惧，这没有相当的心性上的训练是很难的。我们内心深处身见我执、贪生怕死，真的是不知道深重到什么情况。我们面对危机的时候，生命危机的时候，你想想，可能他第一个念头就想到我怎么活下去。这些年来我们也看到一个现象嘛，无论出家在家，也包括出家人，他得到重病了，甚至得到重症绝症了，都不会想到怎么赶紧念佛求往生。他的念头还是放在到处求医问药啊。还以为死亡不是他现在的事情呢、啊，啊，很多事情他都不去处理呀、啊，还有存款呢、啊，还有这个那个呀、啊。他以为求医问药，他还能够活多少年呢？心还是放在这个地方啊。甚至临断气的前几个小时，都在琢磨着吊瓶呢、啊，挂瓶呢、啊。有时想想，我们都是觉得这里面我们不高度重视这个事情，我们还能往生吗？啊，也有些助念的也跟我说啊，助念呢，比如一个老太太助念，哎，夫人，助念过程当中，夫人她说了句话，哎呀，你们也不要急求阿弥陀佛来了，我现在还有点不想走。他还是想你们念佛啊、让我身体好起来啊、他存这个心。说有个老太太还真的是念佛，大家把她念好了，念好了她也就欢蹦乱跳了。等到第二次一生重病的时候呢，她的家里人包括那助念的比丘尼也以为她没什么大事，就没有去助念，恰好这次出问题了，她断气了。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这就是对死亡的恐惧，就想在这个世间多活一段时间，就是对这个世间还没有看透这个世间的无常， 这种世间的苦难，这个世间的火灾、茅坑、牢狱，不能一刻的停留的这种情怀没有出来。也就是真为生死的心没有，你这个心没有，你怎么能往生呢？你首先自诚心都没有啊，你信愿都不具足啊，你真的是喊破喉咙也枉然呢、啊、你对这个身体放不下呀、啊、但是我们对这身体真的要升起厌离之心啊，这身体真的是很苦恼啊，84000的尸虫啊，这是业力凡夫的生命状况啊。为什么我们会生病呢？这叫重重逼迫呀，众苦缠绕啊。如果你不思维这一点，到了腊月三十到来的时候，你到哪去？前路茫茫啊，你没有准备一点资粮啊。如果到临死的时候你才临时抱佛脚，宁可绝颈，可能悔之晚矣啊。所以一定要趁身体健康的时候预备往生的资粮。要知道无常的这种随时到来啊，时不可待啊，这种紧迫感要上来，所谓叫如旧头然。所以我们说实在话，大部分念佛行人都是生死心不切。你能够有生命在呼吸间的紧迫感吗？有如旧头然的感觉吗？头发都燃烧了，你还会想其他的吗？不是要赶紧救这个头的火吗？所以对死亡要远离恐惧啊。实际上我们有相当的一段道路可走啊。我记得大概在2006年九江发地震，东宁市也有震动，我就观察不少人害怕自己，甚至有一位执事还要求我赶紧离开东宁市啊！我说我这个时候怎么能离开东宁市啊？我是绝对不可能离开的，而且该念佛就念佛啊，在那个玉佛殿啊，我也是亲自去。你想死就死了嘛，死在我在念佛的时候死，我当下往生嘛。你真的是命中要死，你往哪里逃啊？但是就在当天晚上，我就发现不少人就不敢在房间里面，就在外面逛来逛去，生怕地震过来。哎呀，我看到这些人这么怕死这个样子，干脆我就忽然想到，既然还在有震波，还在怎么回事，干脆我们就搞一个昼夜念佛吧，大家都在广场上啊，哎，就是地震的第二天晚上，我们就在广场24小时念佛啊。那通过那个事情，我也在反省自己是不是怕死啊。其实也是想到这个房屋摇倒的时候啊、在晃的时候，可能第一件事情赶紧从哪里跑出去。但是我们想没想到让他晃，我就当下坐下来合掌向心念佛。我想我们一定要做到这个程度，把生死置之度外，要把这个死和生的观念把它联系在一起。这个世间你还没活够吗？死亡就等于我们从牢狱里面释放出来。我当下合掌念佛，我 就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我把这个死亡的这个临终转化成一种辉煌的起点。只有你在内心深处这个信念坚固了，你就不怕死，你就无有恐惧了。当然我在说这个时候，我是这些年来我自己在这方面训练。我在看那个净土圣贤录，看到有一则一个西行的几个比丘，他到印度去取佛经，是航海去的，搭到一条商船，商人的船，正好那个大船大风过来了，这个船就坏了，吹坏了。吹坏了以后，那赶紧就用小船把这个船上人要运到岸边去。但那个小船，你看小船毕竟容量很小，大家都贪争先恐后。那么这时候是考验的时候。这三个比丘不上小船，就把这个，第一是把生存的机会给别人，一个出家人跟其他的众生去抢这个幸存的机会，这也不是出家人的行为。第二，正好就是求生净土的时机，所以这三个比丘就合掌向西，就在那条大船上念佛走的。本人看到这个，我是很有点感动，我甚至我会深深的，我在这种情况下，我能不能做到这个水平？我们一定要做到这个水平，不要怕死。未来这样的死亡的机会是随时降临。如果我们一看死亡过来了，突发事情过来了，马上就是我的妈呀，我的爹呀，怎么想办法去找求生的手段呢？那真的是我们学净土法门就白学了。这个印度的大雄甘地，他从小就信仰罗姆，这个婆罗门教的一位大神。甘地他的那种精神力量是来自于古老的印度文化传统。他自己说，从小他对宗教信仰并不是太好要的，他本人也是受西方教育出来的，做过律师的。但是他是家里呀，有一个保姆，那个保姆天天念罗摩罗摩罗摩，他是由于对那个保姆的人格道德很有信心，才对他念的这个神号有信心。哎，所以他就也念这个罗摩罗摩，觉得心性当中还是能有所进化。这甘地的精神的进化力量，自我控制的力量，真的是有他的特异之处啊。你比如他绝育，他有妻子，但是为了献身于这个印度民族的独立，为大众服务，他要把欲望从他内心深处根除，绝育。同时他素食节食，甚至有时候是断食，自己过非常简朴的生活，自己在精神层面的提升非常的重视，所以印度把他称为国父啊。他用那种最大的忍谦忍的精神来获得了印度的自由和独立。非暴力主义，不合作主义。 尤其是他表现他涵养最有表现的，就是当那个激进派分子，由于他要谋甘地平等的胸怀，要谋求各个宗教的平等和融合嘛，要么整个的印度他的那种宗教的分裂太厉害了啊，为了这个几个宗教的融合，甘地都常常是绝食的，用绝食，他这个绝食成了他一个手段。他有时候当一个老师啊，当老师当学生犯了错误的时候，他也用这方式断食绝食来表达学生犯了错误，我这个校长有责任，我来绝食，而不是简单的去责怪对方。由于他治理各个民宗教的融合，那对于他的那个教派内部，他就觉得他对于伊斯兰教很宽容哦，很偏爱哦，就对他有仇怨，所以就刺杀他。这样呢，当那个歹徒就是正好甘地在讲经堂讲完经，很缓慢安详的离开的时候，这个歹徒窜到他的面前，从胸口掏出枪。你说在面对枪口、面对枪声的时候，这是考验的时候。甘地面带笑容，随着枪声念着罗摩罗摩罗摩的神号躺在地下。我们设身处地面对开枪的时候，我们能不能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念得起来？如果你能够阿弥陀佛面带笑容宁静的念阿弥陀佛，说明你有功夫，说明你具足信愿。如果当一个歹徒拿着枪对着你的时候，你怎么了？你干什么？那完了，你这是愤怒的心呢，计较的心呢，或者我的妈呀，赶紧逃跑，逃得比兔子还快，但子弹比你还要快，逃什么？这些不是谈理论哦，这些不是口头上的，这要你真实的功夫啊。日本的武士道精神，他衡量一个武士的精神，就看他对死亡害不害怕。你对死亡害怕，你就不是真正的武士。那每一个武士在每一个战场当中，就是做好牺牲的准备。为什么武士道精神他不被活捉的？要么他打不赢，他也切腹的，自杀的。所以，真为生死是我们一个重大的课题。面对死亡，我们一定要远离恐惧。在任何紧急关头，一句佛号就是我的命根子。这句佛号就能使我们这一生似乎是比较悲惨的死亡形式，变成了非常辉煌的快乐的那个时刻啊。所以念死啊，一定要成为我们头脑当中的一个根深蒂固的念头。你不念死，你还认为这个世间很快乐啊，这个世间很甜蜜，你就完了，你就很世俗化了。原来我在佛学院上课的时候，其中有个学生就问，就他觉得我讲念佛求生净土，我还这么年轻，我还有未来那么灿烂的前景，你现在就念我念佛求生净土，我不爱听呢。 这就是对这个生命的执着留恋呐、啊。你到底你能活多长时间呢、啊？你对于人命在呼吸间是没有感觉啊。所以你要出离三界轮回的痛苦的根本精要，就是念这个死，以及死后如果不能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就必定要堕到三恶道里面去，是畏惧地狱之苦，发出恳切的求生净土的这种念头。你这个，你常常想死啊，真的就对这个世间，你有什么争的呀？争什么名啊？什么利呀、啊？在死亡到来的时候，你再显赫的权势，你带得走吗？你在这个亿万的家财，你能带走一分吗？你一生眷恋的家亲眷属各种财产，你能带走一点吗？什么都带不走啊。这样，但是你的这一生的孽却要带走啊，这叫万般带不去呀、啊，唯有业随身啊。所以净土法门呢、啊，它真的要对这个死亡要有一个深刻的认知啊。要么我们念佛是很佛的，是没有根的，我们不知道念佛到底干什么啊。本人能够有点相信念佛法门，实际上我是比较感谢我一次住院的经历啊。那次住院我都是跟癌症病人住过一段时间了。这癌症病人可是在那个病房里面每天都有死亡啊。每天都有死亡或者大这术后大出血呀、啊、或者什么用那个车子盖上那个白布就推到太平间里去。那太平间就在那个医院的那个很偏僻的荒草萋萋的地方。有一天我有个病友，他本身是做过手术，他还跟我讨论这个气功的问题，当时看过去也还蛮好的，谁知道当晚上大出血，第二天就死了。死了送到太平间，这个我那个触动很大，我都觉得这个死亡也随时会降临在我头上的呀，它不遥远呐、啊。所以那天晚上我在太平间是，就想象他在那个太平间的水泥地上那个地板上躺在那里。裹着白布的情形，因为太熟悉了，白天都活生生的，现在躺在太平间里面了，然后那个晚上，那冬天的晚上，真是月色凄冷呢、啊。我那个披上那个医院的棉衣，就在那里走了三个多小时啊，我就想想，可能明天我也会躺在这个地方啊。想到明天我也可能躺在这地方，我就发现人生最重大的事情已经不是什么事业了，什么学问了，都不是这些东西，原来是生死问题才是个大问题啊。而我是很感激那天晚上三个多小时的在那里徘徊啊，一下感觉到世间的这种追求已经就退下来了，像潮水般的退下来了。所以以后我出院之后就很想找一个怎么解决死亡的这么一个修行方法。正好还就是找到了念佛法门，念佛法门发现它就是为了解决死亡的。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就是要解决我们这个问题的。 这是核心点呢、啊、也是我们生命当中最本质的问题呀、啊、这是生死是人的生命大患呢、啊、最本质性的问题啊。阿弥陀佛的这三愿就是在这最本质的问题上给我们施舍的呀，所以我们真的是要把真为生死的心发出来，才能跟这三愿相对应呢。这个相应你才能感应道交，你才能得到这三愿的慈悲加护啊！啊，否则你的愿力娑婆心求极乐的心没有，你真为生死的心发不起来。你学点佛都是搞点人间佛教或者搞点什么东西，虽然也还需要，但是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啊。我们今生不能往生，我们下辈子到哪去呀、啊、这是个大问题啊。你又不能凭着自己的力量断见识惑啊，能够出离三界，我们没有这种能力啊。啊，所以这三愿对我们极为重要，要得到这三愿的利益，我们一定要在信愿称名上、真为生死上下够足够的功夫。好，南无阿弥陀佛。愿以此功德。